好，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转移回华盛顿。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也是东盟与美国合作关系建立40周年。东西方中心今天在华盛顿发布了新的报告，总结并展望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鲍荣。
林章您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会议的会场之外。今年呢是东盟与美国建立这个合作伙伴关系的40周年，那么东西方中心在今天也是发布了这样一个报告，那么呢就是展示这个东盟与美国这个建立合作伙伴40周年以来的这个成果，并且展望它的未来。那么这个报告呢是显示东盟呢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势头非常的良好，那么呢未来的增速呢也将是非常的显著。那么它是显示呢报告指出东盟与美国的商品以及服务的这么一个交易总额是从1996年至2015年之间是增长了近1倍多，那么呢每年的贸易总额是高达2600亿美元以上，那么7%的美国工作岗位，也就是近500万的这个工作岗位呢是跟东盟的这个出口是直接相关的。那么美国对东盟的投资呢在2012年也是达到了1900亿之多，那么也是成为了使得美国呢成为了这个东盟成为了美国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对象。另外一方面呢在人口方面，36%的这个亚裔人口呢是来自东盟国家，或者是东盟国家这些移民的后裔，另外一方面，在每年入籍的美国人口之中呢，有12%是来自东盟国家的。除此之外，在合作的这个伙伴关系之内呢，那个美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是有70多个这个姐妹城市啊，有20多个这个姐妹州的这样一些计划。可以说呢，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是非常的紧密，而且未来的增速呢也有望提高。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这个外交方面，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跟之前的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是提出了这个亚太再平衡以及重返亚洲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当时呢，是加紧了与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些联系，而且呢，还在南海问题上面支持中国。不过呢，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由于他提出的这样一些让美国再次藏大起来，把重点放在美国，以及呢，他上任之后不久就决定了退出 TPP 协议，这都让东盟国家感到了一些可以说是有一些担忧和惶恐。那么呢，在今年年初的这个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上面，东盟国家也是提出了他们希望美国能够尽快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这个对亚洲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川普这个政府在目前为止是对这个东盟国家的这样一些政策取向。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是之前已经答应了说，要在今年晚些时候是参加东盟美国领导人会议以及的东亚峰会，并且还要参加在越南举办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此外他还邀请了菲律宾总统这个杜特尔特来访问华盛顿。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看起来是一些喜讯，不过呢在这个南海问题上面，美国呢似乎是有所收缩。我们知道呢，在这个过去的几个月，就是川普上任的几个月里面，这个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已经3次提出要重新是再次进行这个航行自由行动，不过呢都遭到了五角大楼的拒绝。那么呢，国务卿蒂勒森也是提出，也是在绝口不提这个要反对中国的这个填海造岛的活动，而是呢说，这个如果是出现了一些冲突的话，美国一定不会坐视不管。此外，国防部长马蒂斯则是说，南海问题不需要武力介入，而是可以靠这个外交手段解决。那么反观呢，在中国方面，中国呢，虽然东盟与美国目前的这个前景难料，但是中国方面却是使用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是在加紧的拉拢这个东盟国家。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的这个今年4月底举行的这么一个东盟外长这样一个会议上面，东盟的国家都没有提出这个南海问题上面的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严厉的抨击中国。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泰国，我们知道泰国目前是通过审批了第一批从中国进口的这个潜艇，那么是总价值是达到了1亿多美元。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也是暂时搁置了和中国在南海方面的争议，而是呢他们那个中非两国反而是合作进行了这个几十亿的这个贸易项目，而且呢中国还对菲律宾提供了一些基础建设投资等等。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总理最近呢是在这个南华早报上面更是公开这个署名文章，是赞扬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那么在目前这个美国和东盟国家目前的前景不明朗的时候呢，中国又是利用这个廉价的贷款以及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呢，是来加紧的拉拢东盟国家。这样东盟国家呢的政策，未来的外交政策是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有一些国家呢仍然希望美国能够做出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们对亚洲盟友的支持，但是另外 外一部分国家呢，似乎目前已经有一些倒向中国的倾向。明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